灌顶。我的学生大多是因为听说我是禅师和西藏喇嘛才来跟我学的，但我们的初次邂逅如果是在路上或餐馆，还会有多少人来呢？很少有人会因这种偶遇而起学佛修禅之心。引人学佛似乎是我的身份，从异国来的西藏禅师，第十一世创巴活佛。人们就是这样才来求我灌顶，以便加入佛教和修道的团体。但灌顶的意义究竟为何？佛法悠久伟大传承的智慧是由禅师代代相传的，且与灌顶有关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在这方面愤世嫉俗一番似乎值得。人们想要接受灌顶，他们想要加入这个俱乐部，得到头衔，获得智慧。我个人不想玩弄人们希求非凡之物的弱点。有些人买毕加索的画，只是因为毕加索有名，他们愿意付出高价，而对所买的艺术品是否值此价钱，连想都不想。他们买的是画作的证件或画家的名气，以名气和传闻作为艺术品质的保证。这种做法可说是全无理性的思考。有人可能因为觉得内心饥渴或自己无用而参加俱乐部或有钱的组织，以便得吃得喝。他如愿以偿被养肥了，可是那又怎样？谁在骗谁？世上是自欺自大吗？我有这么受过灌顶的信徒，还是上师欺骗弟子，误导他们自信比以前更有智慧，更有道心，只因他们加入了他的组织，有了僧侣、瑜伽士或别的头衔？这些名称和证件针对我们有益吗？当真有益吗？我们要面对事实，半小时的仪式并不能提高我们的觉悟层次。我个人对佛教传承和法教之力都极为信仰，但不是不加深思就照单全收的。我们对修道仪式必须慎思明辨。如果去听上师说法，我们不该让自己被他的名气和神奇的能力迷住，而应擅自体会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和他所教的每一种修法。我们必须跟法教和法师明确而理智地打交道，这不是傻呵呵地接受堂皇的证书，也不是为了自立而参加俱乐部。这不是找一位聪明的上师，以便买他的智慧或偷他的智慧。真正的灌顶包含率直地跟自己和道友相处，是故我们必须力求坦白，发露自欺。我们必须将自我的粗俗品性毫不保留地全交出来。灌顶的梵语是 Abhishika， 意味洒、灌、涂油。要灌就要有可灌的容器。如果我们真心投入，对道友完全敞开自己，让自己成为堪受告诫的容器，那么道友也会敞开，灌顶于是发生。此即灌顶或师徒间心心相印的意义。这种敞开不含逢迎，没有取悦或感动道友的企图，就像医生知你有病，必要时他会强行把你从家中移送医院，未施麻醉就动手术。你可能觉得这种处置太野蛮太痛苦，但也因而开始领悟到真正的沟通，如实与人生接触，需付多大的代价。一直某位上师为宗教出钱出力，都未必是说我们已真的完全敞开自己了。此类行为更有可能只是变相的举证，证明我们已加入对的一边。上师似乎是有智慧的人，他晓得他在做什么，我们想站在他那一边，安全的一边，善良的一边，以便获得福祉与成就。但是我们一旦属于他那一边，清醒的一边，稳定的一边， 智慧的一边，我们便会发现我们根本未能确保自身，因为我们所投入的只是我们的门面，我们的甲胄，我们并未全身投入。接着我们被迫从后面敞开自己，我们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无处可逃，我们躲在门面背后的行为被逮个正着，以致全身暴露，我们身上的甜料和甲胄被剥个精光，再也无处可躲，太可怕了。我们那点虚伪和自私全被揭露无遗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可能会领悟到自己笨手笨脚的装模作样一直是枉费心机。然而我们并不死心，还想为此痛苦的处境找出借口，还想找出自保的办法，找出令我满意的解释来说明此一困境。我们左看这个问题，右看这个问题，心里忙成一团。我很专业，我行我素，效率高得不得了。当我们自以为是朝着让自己空空如也的方向努力前进时，却发现自己在往后退，意图确保自身和填满自我。这种混乱的状况继续加强，直到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完全迷失了方向，失去了立场，没有起点、中途和终点，因为我们的心已完全被自卫的措施所盘踞。因此，除投降、放下之外，似乎别无他途。我们机智的想法和做法都对我们无益，因为我们的想法多得叫我们吃不消。我们不知如何抉择，不知哪种想法能提供我们最佳的自修之道。我们满脑子都是非凡、聪明、合乎逻辑、合乎科学的妙计，但总是主意太多，反而无所适从。如是一来，我们终于会真正放下一切繁琐，腾出一点空间，就此歇手罢休。这是灌顶真正发生的时刻，因为我们已经敞开，真正放下了一切，不再像有所作为，不再跟繁忙杂乱打交道。最后我们不得不知止了，这对我们来说可是甚为稀有。我们从所知、所读、所受、所梦设计出多种不同的防御措施，但到最后我们对何为真正道心起了疑问。只是想要虔诚善良吗？还是想要比别人知道更多，想要更加了解人生意义？道心的真意是什么？我们家人常去的教堂及其所宣扬的教义对此都有现成的理论，但这些理论都太薄弱，不实用，不足以作为我们所要寻求的答案。于是我们便与生来就信的教义和教条疏离了。我们或许认为道心应是非常令人兴奋和多彩多姿的，那是依外国奇异的宗教传统去探究自己。我们采取另一种道心，遵循某种行为方式，企图改变自己的声调、饮食的习惯和一般的举止。但过一阵子，这种不自在的修道企图会让你觉得太笨拙、太明显、太平庸。我们想让这些行为模式成为我们的习惯或第二本性，但它们总是无法完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我们虽极想让这些觉悟的行为模式与我们自然合一，可是我们心里依旧扭捏不安。我们开始怀疑，如果我已按照某一传统的经典所说行事，怎会这样？这一定是由于自己没弄清楚。当然是如此，但我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尽管我们信守经典之教，迷惑依然持续，不安与不满还是存在，一切全都不灵，我们没跟法教搭上线。此时我们实在需要心心相印，若无灌顶，我们求道的努力成果将是收集了一大堆与修道有关的东西，而非真正放下。 我们收集了不同的行为模式、不同的言谈、衣着、思想方式，以及完全不同的做法。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我们收集来企图强行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罢了。真正的灌顶出自放下，我们如实对现状敞开自己，然后与上师真正沟通。不管怎样，上师都是跟我们坦诚相处，只要我们敞开自己，愿意放下所收集的一切，灌顶就发生了。不必有神圣的仪式，其实视灌顶为神圣，很可能是佛教徒所谓魔女的诱惑。魔象征不正常的意象，不平衡的生活，魔遣其女来诱惑我们。当诸魔女干预心心相印的灌顶时，他们会说，你觉得内心平静吗？那是因为你在接受修道的法教，在你身上发生之事与修道有关，这可是神圣的。他们声音甜美，所言中听，把我们诱惑的认为这种沟通，这种心心相印是件大事，于是我们开始产生更符合轮回的心态。这与基督教对亚当吃苹果一事的看法类似，都是诱惑所造成的。我们一把灌顶视为神圣，我们便开始丧失原有的精确与敏锐，因为我们已经心生计较了。我们听到魔女在向我们庆贺，说我们已经办到了如此神圣之事。他们在我们四周跳舞奏乐，假装在这个仪式隆重的场合荣耀我们。实际上，心心相印的发生十分自然。师徒在开放的情况下相会，双方都明白，开放是世间最微不足道的事。当我们能如是看自己和世间时，传法就开始了。西藏传统上称这种对事物的看法为平常心。平常心最微不足道，它是完全开放，不做任何收集或评估。我们可以说，这种微不足道意味深长，也可说这种平常实不平凡。但这种说法也只是魔女的另一种诱惑。归根结底，我们必须放弃想要非凡的企图。问：我似乎无法不想保全自己，我该怎么办？答：你太想保全自己，以致那试图不保全自己的想法成了一种游戏，一大笑话，另一种保全自己的方式。你太用心监视自己和监视在监视的自己，以及监视在监视自己监视的自己，如是下去没完没了，这是很普遍的现象。你真正需要的是完全不再关心，把你关心之事完全放下，造了一具极好的测谎器，又造一具侦测测谎器的侦测器。这种叠床架屋的复杂结构必须予以清除。你力求保全自己，而一旦获得安全，你就又想确保那已经得到的安全。这种防御攻势可以无限扩充。你也许只有一座城堡，但你的防御攻势可能遍及全球。如果你真想使自己绝对安全，你所能做的努力实在是没有止境的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放弃保全自己的想法，看出力求自保的可笑，看出繁复的自保结构有多么荒唐。你必须不再做监视监视者的监视者。要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放弃第一个监视者，也就是放弃自保的企图。问：我不知道该提出何种国民性来讨论，但是假如我们是印度人，您就不会这么想了，会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由于我们是美国人，太爱做事，所以您才对我们这么讲。倘若我们不爱做事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您就不会对我们这么讲了。答：这个问题很有趣。我想说法的方式要依听众在物质方面发展的快慢而定。 美国现已达到极高的唯物层次，不过具有这种发展物质文明的潜力的不只是美国人，而是全世界的人。如果印度的经济发展达到美国已达的阶段，如果印度人也像美国人那样尝到唯物的滋味而感到幻灭，他们就会来听这样的演讲了。但目前我不认为除了西方国家还有哪个地区会有人听这种演讲，因为其他地区的人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还没受够，他们还在存钱买脚踏车，尚未到能买汽车的地步。